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沙利文结束访华，美中主要分歧仍然存在。
美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合作，以遏制中共贩毒活动。
贺锦丽获得提名后首次受访，表示愿意让共和党人入阁。
国会要求政府重视美中科技协定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代表团本周访问日本，表达对美日联盟的支持，并讨论两国如何合作打击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挑衅。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莫勒纳尔和其他两党议员。在周四与日本官员的会晤中，莫勒纳尔强调了加强安全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并敦促日本政府继续努力抵制中共的恶意经济议程。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时，议员们讨论了美日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如何合作来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新兴技术不受中共恶意经济行为的侵害。会谈中，美日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也被提及，以及两国如何在中共咄咄逼人的经济行为下合作，加强这种关系。
日本26号首次确认中共军机侵犯领空后，日本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29号说，这可能是中共军事活动区域正在扩大且活络化的一环，日本将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共机侵犯日本领空，身为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长官的吉田，昨天在记者会提到2012年在钓鱼台海域周边，中共国家海洋局的飞机侵犯日本宣称领空的事件。吉田说，这次共机侵犯日本领空的地方更接近九州本土，言下之意，日本对中方的警戒感有所提高。吉田说，目前仍然无法明确说出究竟共军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9号也召开国防部、安全保障调查局等部门的联合会议讨论此事。出席的国会议员有人对共军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共军是有意图而为之，非常可疑。与会的国会议员要求日本政府严正应对。
美国智库一名研究员近日指出，华府决策圈几乎一致主张美国应准备为中共犯台而战，但他认为美国可能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建议总统候选人为此辩论。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理念研究所旗下杂志《美国保守派》29号刊登班都的文章，题为《美国人愿意为保卫台湾付出多少代价》。根据网站的介绍，班都曾担任已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特别助理，目前是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班都指出，目前华府决策圈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应做好准备，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美国就与中共开战。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另一方面，他引述彭博经济研究今年初的估计指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全球将付出约10兆美元的代价，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而两个核武大国全面开战的可能后果，将使这些商业损失变得微不足道。
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国会的资料显示，自2010年以来，国防部、太空总署和其他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已经为居住在中国的发明人带来了上千项美国专利，包括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敏感领域。路透社指出，这个数据已经让外界更加重视划时代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否要取消或重新谈判。批评者认为，这项协定对中共有利，而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为强调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风险，6月份已经向专利商标局询问美国的资助是否会带来中国研发能力的突破。 专利商标局在这个月提供了专利数据的资料，而专利商标局的资料显示，从2010年到2024年第一季批准的专利中，有1020项同时是由美国政府部分资助，而且至少涉及一名居住在中国的发明人。不过，这项资料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实体或个人是否共享这些专利，而这些专利包括197项医药和154项生物技术，这两个领域都是美中两国的战略产业。
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周四表示，随着批准英国入会协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既有成员经济体已达六个，英国入会协定将于今年12月15号前正式生效实施。根据 CPTPP 的规则，新成员入会协定生效实施的条件为，英国及所有11个既有成员经济体都批准英国入会协定，并完备国内程序后60天，或者英国及至少6个既有成员批准英国入会协定，并完备国内程序后60天，且距离英国本身签署入会协定已至少达15个月。在第二种情况下，英国入会协定暂时仅会在英国及已完备国内程序的其他6个成员经济体之间生效实施，直到其他成员经济体也陆续完成批准及其他国内程序。自英国去年7月中旬签署入会协定之后，包括日本、新加坡、智利、新西兰、越南和秘鲁都完成批准英国入会协定的程序，这意味着英国入会协定已达正式生效的最低门槛。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周四宣布，以色列军方和哈马斯同意把加沙走廊分三个区各暂停战斗三天，以利于当地大约64万名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派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世卫代表皮佩尔·科恩说，疫苗接种行动预计9月1号展开。根据协议，暂停战斗的时间为上午6点到下午3点。皮佩尔·科恩说明，加沙走廊中部会先停火三天，之后换成加沙南部停火三天，然后轮到加沙北部。有关各方也同意，各区如有必要，可实施第四天的人道暂停。上个星期以来，世卫至少确认一名婴儿因为第二型小儿麻痹病毒而瘫痪，成为加沙25年来的首例。预计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开会讨论加沙的人道处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结束访华，美中主要分歧仍然存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最近开始允许用户使用它的 Gemini AI 聊天机器人在网络上询问有关 Gmail 收件箱的问题。现在这项功能即将登陆移动端。谷歌说， Gmail 问答功能已经开始在 Android 上推出，并且这个功能将很快在 iOS 上推出。使用 Gmail 问答可以向 Gemini 询问有关收件箱的问题，或者执行像是查找电子邮件中的特定详细信息、显示未读邮件、查看来自特定发件人的邮件，或总结收件箱中有关某个主题的电子邮件等操作。但请注意，这项功能并非对所有用户可用，用户需要订阅相关计划才可以使用这些高级的内容。
社交媒体平台 X 周四在其全球事务账户上发布公告称，预计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将在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后很快下令关闭 X 平台。周四早些时候，巴西最高法院冻结了亿万富翁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公司在当地的银行账户。马斯克持有该公司 40% 的股份。与此同时，围绕 X 平台所发生的纠纷则使这个平台最大的市场之一面临被关闭的危险。星链公司此前已经正式收到了法官的命令，该命令禁止该公司在巴西进行金融交易。周四晚间，马斯克在 X 网站上发帖抨击德莫赖斯， 称阻止星链交易的裁决是非法的。就在同一天，美国财富杂志周四报道，根据 X 公司高层发给员工的备忘录，马斯克将在两周后的13号星期五正式关闭旧金山总部。此前已有消息指出，这栋原推特办公室即将关闭，但日期不明。
8月29号，随着业界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道德问题的担忧日益加剧，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家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同意让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测试他们的新模型，然后再向公众发布。这家研究所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他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研究所将在各公司的主要新模型公开发布之前和之后获得这些模型的使用权。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是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于2023年10月发布美国政府史上第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之后成立的。这个命令要求对人工智能的安全进行新的评估、公平和民权指导，并对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研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正在太平洋岛国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四说，美国将和太平洋岛国合作，遏制中共贩毒网络的犯罪活动。目前，这些贩毒网络正在利用太平洋地区作为向美国出口毒品的中转站。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四报道，为了应对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激增的问题，美国经常抨击中国公司在全球芬太尼供应链中所起的作用。今年在斐济和汤加所寄获的甲基安非他命数量有所上升。正在太平洋岛国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美国决心在毒品战场上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帮助，并将在下周宣布在太平洋地区针对毒品执法的相关事宜。这个问题正在困扰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坎贝尔周四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网络开始利用太平洋国家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希望与我们合作，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补充说，美国可以在缉毒、治疗和预防等领域提供帮助。8月28号，坎贝尔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由汤加王国主办的第53届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在会议期间，坎贝尔与5月份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会面。他说，所罗门群岛前任领导人与中共签订了安全协定，而现在的所罗门领导人希望与美国重新接轨。8月29号，坎贝尔前往瓦努阿图，主持了在那里举行的美国大使馆正式开馆仪式。他指出，美国正在努力为瓦努阿图小企业提供融资，以振兴他们的旅游业、医院基础设施和电信业，以确保太平洋岛国可以选择合作伙伴。坎贝尔对太平洋岛国的访问是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个地区一系列高层访问中的最新一次。太平洋地区是美国和中共激烈竞争的地区。周三，在太平洋岛屿论坛上，各国领导层一致支持一项由澳洲资助的4亿澳元计划，以改善这个地区的警察培训，建立一支流动警察部队。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结束三天的访华行程，他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双方没有就南中国海问题达成新的协议，但在经济安全和贸易问题上有激烈的取舍。沙利文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可能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见面。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和共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将进行通话。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北京先后分别跟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谈，并于周四下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白宫在沙利文与习近平会谈后发出的会谈简报说， 这次会谈是维持两国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双方讨论了进一步落实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十一月旧金山峰会上所做的承诺，包括禁毒、军事通信、人工智能安全和风险等。白宫简报说，双方欢迎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所做的持续努力，包括在未来几周内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安排。白宫方面称，美中双方还计划近期举行战区指挥官之间的电话会谈。随着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两国军方的这种直接接触显得格外重要。沙利文在新闻会上强调说，争取释放在中国被错误拘留或被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是拜登任期剩余时间的首要任务。同时，他们聚焦中国的非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手段，以及严重关注中方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行为。双方讨论议题还包括台海、南海以及中共网络攻击问题。问题讨论激烈，显然没有达成一致。他誓言将继续保护美国尖端科技不被中国用于军事发展，并重提小院高墙战略。目前距离美国大选不到70天，彭博社说，沙利文此行旨在为美中关系设置护栏，因为北京正准备迎接美国政坛的变动时期，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无论谁当选，美国将迎来另一位对华强硬的总统。周四早些时候，中共官媒新华社刊登习近平的声明称，他告诉沙利文，北京希望华盛顿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来相处。金融时报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数次与川普竞选团队建立联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副手沃尔兹首次接受主流媒体专访，并为他个人政策转向中间路线做出辩护。他还表示，如果当选，他可能会任命一位共和党人入阁。请听报道。
周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副手沃尔兹一同接受 CNN 记者达纳巴士的专访，这是他宣布竞选总统之后首度接受媒体专访。本次的采访于下午1:45在乔治亚州萨凡纳一家餐馆录制，采访节选于周四下午发布，完整采访内容则在美东时间晚上9:00播出。这次采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让贺锦丽在9月10与川普辩论前确定自己的竞选方向，并测试自己的政治能力。采访中，贺锦丽被问及多年来他的政策变化，特别是他在水利压裂和非法越境非行罪化问题上的逆转。贺锦丽回答说，我认为我的政策观点和决定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点是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他还说，如果他当选，他将提名一位共和党人进入他的内阁。在美国大选前，正副总统候选人接受联合采访是政坛的惯例。拜登和贺锦丽、川普和彭斯、奥巴马和拜登都曾在竞选的类似阶段接受联合专访。不同的是，其他候选人也都接受过个人专访。然而，贺锦丽自5周前锁定民主党候选人资格以来，从未接受过深入的专访。根据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对11月投票的热情在过去几个月中激增。大约80%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比平时更热衷于投票，而3月时这一比例为55%，这是民主党获得了今年早些没有的优势。共和党人的投票热情增长幅度要小得多，现在约有2/3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比平时更热衷于投票。在过去一个月中，贺锦丽缺乏与媒体接触，已成为共和党人的主要批评点之一。贺锦丽在首场专访中表示，我担任2任加州检察长，针对跨国犯罪组织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涉及枪支、毒品和人口非法越境事件予以起诉。我的价值观围绕在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边境安全，这种价值观没有改变。接受 CNN 采访之后，沃尔兹将前往州外参加其他的政治活动，贺锦丽则继续在乔治亚州。他告诉选民，他将推出针对初创企业和刚起步的小企业的税收减免。他表示，这将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投资和发展美国的小企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军印太司令表示，已准备好为菲律宾补给行动护航，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印太司令表示，已准备好为菲律宾补给行动护航。
川普承诺，如果当选，将让政府或保险支付试管婴儿费。
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等征税，美国表态支持。
劳工节长周末，国内旅游人数激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拿大周一宣布，将从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进口关税，并从10月15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加拿大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关键产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表示认同。戴奇还说，愿意就这一问题与加拿大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合作。美国贸易代表预计将于近期针对是否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宣布最终的决定。其中包括对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50%的关税，对锂离子电池征收25%的关税。新关税原定于8月1号生效，但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研究超过1100条的公众意见，生效日期被推迟到9月，8月底将对此做出最终决定。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一拜访国家公墓时，幕僚动手推公墓官员。陆军周四发表声明说，官员的专业精神遭到了不当攻击。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撤军前的最后几个小时，13名军人在一起爆炸事件中丧生。川普日前和部分阵亡士兵的家属一同前往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悼念。陆军表示，公墓禁止进行政治活动。一名公务官员在试图确保这项规定时突然被推到一旁。川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史蒂芬·张则表示，这名女员工显然心理健康有问题。周四，川普在密歇根州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阿富汗撤军时极为无能，杀害美国士兵。川普说，在撤军时没有一名将军或无能的官僚遭到解雇，然后他们指责我和阵亡士兵家属在墓碑前合照。
香港泛民主派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在2021年12月遭到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逮捕后停止营运。时任总编辑钟佩全、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及其注册母公司涉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案，29号审判。3名被告全判罪名成立，成为香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引用煽动罪控告并定罪的媒体首例，定9月26号判刑，最重可判处2年徒刑。这起案件受到国际关注，美、英、法、欧盟及澳洲等多国领事馆代表都出席聆听判决。对此，欧盟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停止起诉记者，指这是香港新闻自由空间日益缩水的又一迹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 X 平台上指出，这是对媒体自由的直接攻击。香港记者协会认为，此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连同其他事件反映出新闻自由正严重倒退，强烈反对使用煽动罪等法律检控按基本法行使其权利的新闻工作者。
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制品的侵害，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周四发布一项最终规定，从9月30号开始，买烟的人通过照片身份证明进行验证的最低年龄从27岁以下提高到30岁以下。此外，还要求零售商在那些21岁以下的人可以进入的地方，不能使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烟草产品。公共卫生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敦促零售商停止销售烟草产品，一些城市和州也禁止在药店销售烟草。近日，美国连锁超市 Stop and Shop 宣布，将于8月31号停止销售所有香烟和烟草产品。据 CNN 周四报道， FDA 尚未采取的限制措施之一是禁止薄荷味和其他口味的雪茄产品。FDA 已经考虑了10多年关于薄荷味和其他口味雪茄的限制，但是由于烟草公司的强烈游说，这些限制还在等待白宫的审批中。
9月2号是美国的劳工节，对许多家庭来说，劳工节假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次狂欢。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预订数据，今年美国人的旅游热情高涨，劳工节长周末的国内旅行人次比去年激增9%。今年的旅游预订趋势显示出美国人对欧洲的浓厚兴趣。根据 AAA 的数据，排名前10的国际目的地中有8个是欧洲城市。国内旅游除了西雅图与阿拉斯加之外，澳洲奥兰多、纽约、波士顿、拉斯维加斯、丹佛、芝加哥和旧金山都是当下热门的旅行目的地。总体而言，劳工节长周末期间的国内外机票都比去年便宜，相反，旅馆价格都在上涨。至于租车费用，美国国内租车价格比去年便宜16%，而国际租车则贵了21%。今年公路旅行的汽油成本较低，不过开车出游要避开某些异常拥堵的时段。
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于8月30号到9月2号在新泽西举行。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29号举行茶会，欢迎亚太区13名入围复赛的台湾选手抵达纽约参赛。驻纽约经文处处长李自强鼓励选手全力以赴。副处长张立贤说，修习武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还能修心养性，让人达到文武兼修。他鼓励选手与各地的好手切磋武艺。大赛副总经理 Helen 李感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共篡权后遭受系统性破坏，使得很多传统武术难以延续。他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武术不仅在于技艺高超，更在于重视武德，把武德放在第一位，所以才能有很高超的武艺。本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决赛将于9月2号在网上全球同步播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印太司令说已经准备好为菲律宾补给行动护航，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彭博社引述消息来源报道，在 OpenAI 新一轮的募资中，英伟达可能出资1亿美元，至于微软和苹果的投资金额则不明。华尔街日报继日前报道 OpenAI 正准备展开新一轮募资，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之后，再度指出，除了兴盛资本和微软之外，英伟达和苹果都可能参与 OpenAI 的这次募资。微软是最早投资 OpenAI 的业者，据说已经投入130亿美元，拥有 OpenAI 大约49%的分润权利，而且微软于旗下的众多服务中都整合了 OpenAI 的技术。而苹果则在今年6月才宣布与 OpenAI 合作，并差点成为 OpenAI 董事会观察员。至于身为全球最大 AI 芯片供应商的英伟达，则一直是 OpenAI 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国内 GDP 季增年率修正值为3%，优于市场预期。道琼工业指数周四收涨243点，创历史纪录。 已是本周第三次登顶，标准普尔指数徘徊在5590点附近，罗素2000指数攀升超过0.6%，人工智能霸主英伟达重挫6.38%，收在117.59美元。拖累科技股，美股主指周四多收黑，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触及一周高点。美国今年第二季实质国内 GDP 季增年率修正值报3%，优于初值的2.8%。美国经济仍展现韧性，而且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超过预期下滑，进一步巩固美联储九月仅小幅降息的预期。
随着香港楼市持续下滑和高息环境，业主断供的情况加剧，法院拍卖屋数量连续3个月上升。据中原地产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法拍屋增加到344间，打破2008年金融海啸时316间的记录，创下近17年新高。其中，超过40%的法拍屋来自财务公司，涉及高息傲岸的财宰盘比例显著增加。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指出，政府在今年2月底全面撤销辣招后，楼市一度反弹，但是随着撤销辣招的效力减退，市场迅速回落，法拍屋数量回升。陈永杰说，随着经济复苏缓慢以及减息尚未出现，法拍屋的上升趋势将会持续。他期望即将出台的10月施政报告能够推出措施稳定地产市场，避免楼市进一步恶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四表示，如果他在11月份当选，将让政府或保险公司替所有有需要的美国人负担体外人工受孕的费用。请听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四在密西根州波特维尔市的造势活动上说，在川普执政下，各位的政府或各位的保险公司将支付所有与体外人工受孕治疗有关的费用。川普还说，若他再次执政，新手父母报税时可折扣大笔新生儿花费，声称我们支持家庭。川普的试管婴儿承诺被认为是为了争取女性选民以及对其堕胎权记录感到不安的选民。川普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政府将如何支付试管婴儿治疗的费用和修改美国税法，也没有说明他是否会寻求国会就他的提议采取行动。目前并非所有州都要求保险公司承保试管婴儿费用，即使在保险范围之内，试管婴儿也是一项高昂的助孕项目，其药物及治疗花费可能高达数千美元。上周，川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他的政府将为妇女及其生育权利做出巨大贡献。这一言论一度被解读为川普试图缓和其立场，并招致福音派人士的批评。川普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基迪·万斯25号表示，如果国会通过全国堕胎禁令，川普将予以否决。民调显示，自从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川普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贺锦丽在演讲中抨击了川普的反堕胎立场。法新社报道，自从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废止对堕胎权的保障之后，生殖权益一直是川普的主要弱点之一。今年2月份，阿拉巴马州法院裁定，体外人工受孕下的冷冻胚胎应被视为儿童后，数家诊所在阿拉巴马州法院作出裁定后暂停堕胎这项服务。川普后来说，他支持体外人工受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在菲律宾一场共同防御年会上表示，美方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选项，在共同防卫事务上，美国印太司令部将随时准备根据条约进行磋商，并与盟友一同执行这些选项，以确保相关海域安全。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伯说，随着中非海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菲律宾向南海前哨基地实施补给任务， 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城市碧瑶举办的共同防御委员会年会新闻会上，帕帕罗被问及美国作为菲律宾长期条约盟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中共在有争议海域实施的灰色地带战术。帕帕罗对记者说，我们已做好准备，这是一个政策磋商后的问题，有多种选择。灰色地带战术指的是水炮射击以及在有争议海域拦截和撞击对方船只等攻击行为，这些攻击都低于实际武装攻击门槛，而且较难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如果发生外部武装攻击，两国都有义务帮助对方。帕帕罗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二世将军主持这次年度会议，讨论安全挑战和军事计划，其中包括肩并肩演习。在回答问题时，帕帕罗重申，在中非在争议海域敌对行动激增情况下，美国军方在和菲律宾进行条约磋商后，愿意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只。此类前景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舰艇与中共舰艇直接对峙。布劳纳说，菲律宾仍然可以在有争议海域自卫。自去年以来，菲律宾与中共海警部队、海军和疑似中共民兵船只的敌对行动急剧增加。他指出，如果中共军队封锁粮食供应，菲律宾军队在争议海域濒临死亡时，那时我们就会寻求美国的帮助。但他也补充说，我们还有很多选择。今年四月，在美菲军队战斗演习中，美军向菲律宾北部运送了一套中程导弹系统，令北京深感不安，一直要求美国将可能威胁中国大陆的导弹系统撤出菲律宾。周四，帕帕罗和布劳纳拒绝透露导弹系统是否或何时会撤离菲律宾。布劳纳感谢美军把高科技武器运往菲律宾，并表示菲律宾军队正在接触军方计划在未来采购的先进国防装备。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呢，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红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仅仅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
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
如果您也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免费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